好，我们再来看89篇第一节，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啊。我要歌，这是我们 这几年常常唱的诗歌啊。哎，你看不仅讲声音，而且讲歌唱啊，我们对神的颂扬也有歌也有音乐，这向来是旧约新约基督教里面一个很好的传统啊。我们也非常感恩，我们不应该自大了，我们也不应该轻看别人，但我们必须说神的教会有这种音乐，就像路德马丁路德讲的，这是魔鬼的阵营里没有的啊。我们唱，我们感恩，这都也让我们看到这些艺术，包括歌唱，包括美术，不一定是不好的啊。这些东西是有的时候会让人勾引人离开上帝，而且太满足那个眼目的情欲。但是我们如果归向神的话，我们会知道这是神造的，是非常好的。第二节，因我曾说你的慈爱必建立到永远，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。神的慈爱和信实会永远，当然在天上，不是说不在地上，只是说在天上好像说那个神美好的国度是一直在进行的。好，这个是我在说哈，然后下面呢是不是在复述神所说的话哈，或者是他说的时候神也在跟他一起对唱哈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是神的话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，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，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，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。神拣选的人立的约，当然这里是指的大卫了，但是我们也可以想到，这是指的亚伯拉罕，这是指的，甚至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指的更早的挪亚，甚至亚当在伊甸园里面，蛇的后裔要伤女人的，伤人的脚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，这神的应许好早就显出来了，但是比较确实的是像亚伯拉罕，说你的子孙会怎么样，但是更确实在这一讲是大卫。大卫是神拣选的，虽然其他也很多人，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那里，神让大卫灾难都平静了，他为大卫上帝要建殿，那么神说你不必建了，但我要建立你的后裔，应用在耶稣的身上。这后裔当时讲耶稣，是讲教会，这是指教会，就是神儿子的宝座哈。第五节，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，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。天怎么能称赞呢？圣者有什么会呢？天上也常常有很多会吗？这我们也很难想象啊，这因为圣经没有多讲这些。在天上我们相信应该是很热闹很丰富，当然就三位一体真神他们的独特来讲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其他受造物可以分享的，但是就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受造物24位长老还有四活物，这都是受造物的代表啊，也都在天上有各样的赞美和感谢和呼求啊。不管是怎么样，我们就如果天上地上都要赞美的，那真是一个蒙恩的人。他兴奋的时候当然也在圣灵感动下来说你好信实，没有人能比耶和华神的众子，也不能神众子，这当然应该是指着天使了，哪能跟耶和华比呢？这我们如果敬畏神，我们会觉得多余的话，这根本想都不必想，不会这样子哦。但是我们可能在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这样想，甚至像我们觉得有些宗教的人走入异端里了，或走入很大的错误里面，好像某些圣徒啊，某些人呢，就是好像天使，如果我们说天使就是神的众子，常常好像是比耶和华还了不起啊。我们不应该这样想，但是我们受造物，我们这些人就常常感官看到听到觉得特别伟大的，特别感动，就觉得特别好，而耶和华不是感官能听到看到的。如果不是眼睛看到有什么用呢？那么多人看到耶稣了有什么用？那么多人看到耶稣复活有什么用呢？以色列也看到，埃及也看到了，心没有被改变，看到那些神迹奇事还是心硬的啊。那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神是最美好的，在圣者的会中是，这个圣者的会中可能是天庭啦。所有的更可畏更可亲更了不起啊，神是很丰富的，一个名词永远形容不 不管它哈，不能形容完。第九节，你管辖海的狂妄、狂傲，波浪翻腾，你就使它平静了。你打碎了拉哈伯，似乎是以杀的人。你用你友人的膀臂打了你的仇敌，打散了你的仇敌啊！这个神非常的伟大啊，称赞他，称赞他，尤其是我在天上称赞他，当然特别讲他的能力，那个能力是我们在地上不大看到，我们能看到的这种，就是哇，耶和华把亚述的军队灭掉了185,000人，然后或者是亚兰的军队把他赶走了，或者是这个埃及的神迹奇事，但是我们最多看到就是这样了。但是神的使者他还说，哇、哦，神管理的。让海浪的波浪翻腾，让它平静了。海在圣经里，旧约、新约哈，包括启示录里面，常常诗篇里面常常就是负面的，那是一个得罪上帝的一个代表。但是也在上帝管理中，神不要他狂妄，他就很平静了哈。在加利利海，耶稣也做过这样的事。拉哈伯是海怪哈，我说我没讲过哈，拉哈伯是海怪。但是呢，他的狂妄，他在海里那么狂妄，他是被杀掉了，似乎是已经被杀了，被打散了。这个似乎不管是什么意思，不要把它想成上帝不会继续的来做事。只是可能似乎是表示说，我们在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，神或者主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也是真实的，魔鬼被击败也是真实的，但是呢，又是似乎哈，就有时候他们还神允许他们兴风作浪。天属你，地属你，世界和其中所充满，都为你所建造，其实就是都为你所属，都是属你的，你建造，你供应，那他们理所当然就是属你的哈，他们就是你。做的，你的劳力做出来，你造出来的，你使他们有的，你继续维护他们，多劳多得，不劳不得，少劳少得，神劳了一切，当然神不劳，但神做了一切，所以一切都是属他的，一切也都是因为只有他能这样管理，那样创造，那样审判，那样成就的，更是当之无愧了。十二节，南北为你所造，他伯和西门、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。南北当然不是说东西不是为你所造啊，这些都因为你的名，这些也是你所造的，这些也是因为你在各地的作为，你的名的各地的作为都欢喜，所以神创造的，神让他们欢喜，神让他们看到神创造的作为欢喜，神让他们看到神的其他的创造而欢喜。你有大能的膀臂，你的右手有力，你的左手有高举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。这神有能力，右手高举就都是你的尊贵，到处都显出来，被人看到。右手是尊贵的，高举被人看到了。你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哈。当然，我们也想到人间的权柄，人间总统的权柄、国王的权柄是公义和公平吗？还是只是一个血缘的关系？还是一个暴力和欺骗？我可能大家也会知道，包括世俗人知道，一个宝座一个统治者的作为，董事长也好，院长也好，总统也好，特别是总统是要有一个公义和公平，如果没有公义公平，民无信不立，社会不义的话就垮掉了，基础就不好。不只是有公义，而且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，也就是说你到哪里都有慈爱和诚实，你说话算话，公义公平慈爱诚实其实也不要把它分得太厉害，就是神总是这样的美好，做的也是这样美好就好了。神做的这么多事，神在每件事上都做这么好，那神的儿女呢，这蒙恩的人应该有什么样一个态度呢？第十五节，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，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。向你欢呼就真是有福啊，你在做一切的事，但你做的人会不会有反应呢？我们希望受造物都有反应，万物都向你欢呼啊，林中的树啊也向你欢呼，星辰月亮也向你欢呼啊，但是他们能不能欢呼我们不知道，最起码我们是不是向神欢呼呢？我们是不是因着神的恩典感恩呢，传扬你呢？欢呼那是有福的，蒙恩而不感恩那是没有福气的。 他们在你脸上光中行走，这脸上的光当然是就是指着我们讲过很多次，光可以指着真理，光可以指着爱，尤其约翰一书这样讲，光可以指着生命啊，约翰福音这样讲，在你的光里面，在你的宠爱，在你的真理，在你的光照，在你的圣灵里面，我们行走，那我们充满了公正良善，从你而来的，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，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。啊，你的名是这样的美好，我们想到你的名就代表你的一切啊，我们想到你的一切，我们就欢喜，每天都欢喜，因你的公义，我们因为你在持守我们，这因为你的公义，就是你是一个公义的神，你在扶持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被高举了。也可以讲，因为你是公义的，你说话算话，你要提拔我们，我们因此就被高举。也可以是你的公义是我们人的工具，我们这些神儿女的工具。当我们知道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人就被高举了，因为我们行出你的公义了。十七节，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，因为你喜悦我们，我们的脚必被高举。他们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，都是神的儿女啊。不管是旧约的以色列，新约的教会，不管是个人和团体，不管是外邦人、犹太人，我们信了主，可能你曾经是他们啊，他们那些人很有福气啊，他们在你阳光中行走啊，啊，他们都很高兴啊。然后呢，你必喜悦我们啊，他们就是我们。我们在描述其他教会的时候，其实多多少也就在讲到我们自己啊。我们因着你神奇妙的作为，我们就说你们，你喜悦我们，我们的脚会被高举的，你会继续来怜悯恩待。第十八节，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，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，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了。耶和华来保护我们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王。或者你可以说，我们的国防武器有没有效是看耶和华的心，我们的王能不能统治是因为是看他顺不顺服以色列的圣者，就是耶和华啊。我想这两个意思都可以，都很通啊。我们总是被神保护的，我们的保护的来源如果要有效，我们保护如果要有效，也是在乎神。我们的王也是属神的，这个是没有人来统管我们，统管我们是耶和华。十九节，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，我已把救主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，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，这都讲王了，王也是上帝所拣选，王也是属上帝的，不管神给百姓多少权力选出来，那么从民中所拣选的，扫罗是这样啊，大卫也有这样的情形啊，那不管怎么样，这是上帝做的，上帝在异象中晓谕我们，我把这个救助力量加在有能者身上，恐怕那也是指的王，或者是以色列事实，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救助以色列。所以世界上再有力量，事实也好，国王也好，甚至很近前的以色列的王或以色列的事实，也同样他能做得好，是上帝把救助之力加在他们身上，上帝给他们力量，使他们能救助扶持百姓。然后特别讲一个哈，就是大卫。二十节，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，用我的圣膏膏他。哎，是啊，大卫不是一个切切寻求神的人，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心渴慕你，还不渴慕神的吗？哎，但是换一句话来讲，也是神在选我们。事实上，这可能更基础、更重要，不是我们拣选神，神拣选我们。神寻得他的仆人大卫，当神寻得只表示啊、哦，大卫真的很宝贵，而且扫罗看走眼了，在他身边那么久还要追杀他啊，只有神看得出来，就跟耶稣看到拿单叶一样。但是你也不要想到说哦，耶稣还需要找一找，耶稣还需要想一想，耶稣有很多不知道。有些学者就根据这些东西很无理、很不合理，说耶稣很多事不知道，神不知道，神知道，神不需要特别寻求，神知道他旨意，拣选就拣选了。但是为了让人知道，神也要寻求那向他心存正直的人，就希望我们是心存正直，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在正直良善的时候好像还有艰难，我们不要因此就怪神没有找到我，神在搞操我们，神在看我们，神都知道我们，神恩待我们啊，像牧羊人寻找王羊一样，神在寻找我们， 像那个有大财大大集团的老板寻找那个一个好的财务长一样啊，耶和华寻找我们，然后耶和华用圣膏膏，大卫也用他的圣灵来膏我们啊，让我们能够丰富。寻找的就特别高，就给他那个身，给高就是给他身份和力量，我给他做王的那个身份，我也给他那个力量。我的手臂使他坚立，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，仇敌必不勒索他，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。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，恨他击杀击杀他恨他的人啊！这些我们都是了解，一定是真实的，但是字面上的实现不一定是这样子。耶和华要把大卫恨大卫人都打死吗？耶和华在大卫的面前把他的敌人都打碎，我们这样一个形容说法，敌人也不是打碎的，就是好像神彻底的消灭他们。24节，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，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啊，神会打碎神仆人的那些仇敌，当然这主要是指这教会是他的仆人，耶稣或者弥赛亚是他受膏者，但是也包括所有神的儿女啊。哎，这个所显出来的，我们也只能在信心中能够体会，能够领受，因为很多时候包括主耶稣自己有经验过他反而被仇敌所害死的情形，但我们信心不减少，我们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。25节，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，右手伸到河上，就是他的势力范围是很大的，是我们也愿神做这样的事，愿我们主耶稣的权柄教会的名是在各地都彰显出来。26节，他要称呼我说，你是我的父，是我的神，是拯救我的磐石。他要称呼我，你是我的父，当然亚伯拉罕也这样对神说，以色列也对神这样说，大卫也对神这样说，但不过最重要的这应该还是指着耶稣基督，也是指着其他神的儿女啊。我们称神为我们的父，我们的神，神是拯救我们的磐石，是在这里你看到耶稣的高和耶稣的低，高他真是神所立的，那低就是他也称神为拯救他的磐石，这没有错，因为耶稣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。27节，我也要立他为长子，为世上最高的君王，用在大卫，用在耶稣身上都可以啊。那教会用在神的儿女身上都可以。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，直到永远。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。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，这我们也是一种语法来形容啊，好像。那好像撒母耳要把一块肉留下来，存留那一份肉要给这个心要高的王。我们有的时候会吃到什么好菜啊，要留一份呢、啊。这个菜先留一份，他还没有来，要给他。我们特别喜欢他啊，神特别偏爱耶稣，所以要存留一份给耶稣，然后其他再给我们吗？这当然都是形容说法，这是表示神对耶稣的宝贵和爱嘛。我们每个人也都这样经历，并不是神好像东西有限分不出来一样，还要有限的分，这里分百分之多少，那里分百分之多少，没有，神存留的就是永远的恩典，在耶稣身上也都在我们身上，神是无限的丰富。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，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啊！这当然看起来就是又用在大卫的身上了，但是我们也相信用在教会的身上，耶稣身上，就是教会会一直存留下去的，甚至大卫和亚伯拉罕的家，摩西时候的国度，通通都只是指着这个教会而言的。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，不照我的典章行，背弃我的律例，不遵守我的诫命，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，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，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，也不叫我的信实废弃，我必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我变我口中所说的。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，我绝不向大卫说谎，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，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，又如月亮永远坚立，如天上确实的见证。 好，这里讲到说神跟大卫所立的约，这我们再一次说，你回去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，这是神讲的圣经，新约也常常这样的引啊。那我们现在讲到困难是什么呢？就是看起来这些啊，就神对大卫和大卫的子孙所立的约呢，是不会把慈爱全然收回的啊。有些地方讲，好像你前面的扫罗一样啊，扫罗做错了，神就收回了。可是神特别偏爱大卫啊。我们要说神没有不公平啊，这我们一定要确确实实的认识。神对大卫和保罗、扫罗都是公平的，都是慈爱的，都是怜悯的，他的旨意是这样子。我们当然也可以说明了，当我们心中怀疑的时候、不满的时候，就很难看到，其实是我们错，上帝没有错啊。我们谦卑的话，我们都能够越来越了解。好，这里就讲到，好像是，神对大卫特别好，对扫罗不怎么好，大卫就是不管他怎么样，神会不会把他赐予权收回的。绝对，而且神发誓，绝对不会改变的。好，这里我们也要小心一点哈，因为有一些神学家喜欢讲什么，有些约是纯粹是恩典的，有些约是工作之约，有些约是恩典之约，有些是神不会改变的，就像亚伯拉罕，那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有的像摩西一样，那是律法，那会改变的。人不遵守律法，以色列不遵守律法，神就收回他的约，因为以色列先不遵守他的约。但是亚伯拉罕那种约就是片面的，神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，像神要保守到永远。我想这样来分，当然是有很好的优厚的历史传统了。不过我还是说，从我们人来看，神怎么讲？神说我永远永远，神也会收回的。每个约也都是到永远，每个命令也到永远，每个命令呢也都可能改变的，不是神矛盾，也不是神不守诺言，而是在永恒里面，神哪里有什么要会被改变的呢？而在现实中，我们看到有哪样是不被改变的？所以讲到改变，是我们自己来看，改到不改变，讲到不改变的是神永恒那面来看到。所以神永远不丢弃他的受膏者，你可以指不只是大卫或耶稣，所有神的儿女，所以真的神的儿女神都不会丢弃。但就表面来看，神说的不会丢弃，其实好像还会丢弃。你看，你单单看这个，你真是觉得说，哦，神永远不改变哦，神说话算话。这23:3，我必不将我的慈爱都全然收回，我不会背弃的，也不会改变我的约的。我指着自己发誓哦，好像耶和华也启示过啊，我绝对不会灭掉。我曾经启示，现在我也发一个心誓，要把你们灭掉了啊，这都叫我们看的时候很难过。这么上帝话到底可不可信？我的答案还是这样，神的话绝对可信，永恒不改变的，但我们看不到那个层面，我们只能相信，我们看到的是都会改变的。那我们就在非常顺利的时候，让我们不要骄傲，免得那个状况改变了，神打击骄傲的人。让我们在非常悲哀的时候，让我们也多改变，就是悔改归向神，神对我们身上的管教和好像看起来无穷无尽咒诅也就收回了。你看这里就是嘛，我绝对不会改变，像月亮、太阳、星星一样。可是你看，真是大失所望，真是大吃一惊，因为到38，居然说，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，就丢掉、弃绝他。好像上帝都不怕羞一样。他前面才用那么多句形容词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发誓，我发誓，我发誓，然后又发脾气了。那这是圣经矛盾吗？没有矛盾，这么短一篇诗篇上下文才这么几个字，不会没有人看到矛盾的。如果他们觉得矛盾，他们就改了，他们没有改，表示圣经真是有权威，而且神自己更知道，神当然知道，神只是再一次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神永恒的旨意不会改变，但穷人来看，这也会变，这也会变。那我们就在很糟糕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改变自己，好叫上帝被改变。我姑且这样说了，当然这都出于神，就是我们认罪悔改了，然后上帝也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了，免得我们在悲中更悲，在乐中乐极生悲。好，你恼怒你的受膏者，就把它丢掉了。然后39，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，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，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，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场，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，他成为邻邦的羞辱。而这个你就 应该都看得懂了，这明显的就是讲以色列的王国或以色列屡次门户洞开被人侵略嘛，这个仆人就大卫的子孙咯，神厌恶了，那当然是因为以色列先厌恶他嘛，所以大卫这个国家就越来越衰弱了，不仅是分裂了，然后就被掳了。拆毁他一切的篱笆和保障边和荒场，你们再多的城墙有什么用？你要说这是什么时候，你要说西西家的时候也可以啊，就是包括亚述人来进攻，你要说更早的时候四世纪也可以，包括菲利斯人来进攻，你也可以想，好像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耶和华对他葡萄园所做的事，把他一切葡萄园的篱笆都被拆掉了，让过路人都来抢夺他，邻邦都抢夺他，不管是亚述、埃及、巴比伦等等都来抢夺他。第42节，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，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。是我们必须记得是你高举，神要叫大卫的仇敌，叫犹大的仇敌兴起，这是神的旨意，神一定是公平的，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神在做的事情。你叫他的刀剑卷刃，叫他在征战中站立不住，我们站立得住，站立不住，我们得胜，我们失败，我们的刀卷刃，这不卷刃，这都在神的手里啦。我们不怪罪神，我们更信靠神。你使他的光辉止息，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，是他的光辉也没有了，他的宝座也没有了，你就是要把这些东西通通拿走，因为你们这些人得罪了上帝。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，又使他蒙羞，这些我们不必太考虑说在以色列哪个时代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个人团体教会也真是常常在福中不知福，生最后就拆毁了我们一切的篱笆，然后高举了我们的仇敌，让我们的宝座没有，让我们权力没有，让我们荣耀没有，让我们的体力也没有，减少他青年的日子，然后作者不是因此就认命啊，我们基督徒不是所谓的认命，我们是顺服神，我们顺服神，我们完全可以照着神的应许向他求，只是我们继续顺服神，希望不管我们有没有妄求，神都成全，但神如果没有成全，我们也知道神的旨意是美好的。耶和华，这要到几时呢？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？其实外邦人的嚣张好像都是耶和华隐藏起来，也是神不要出来就不要出来啊！神要这里隐藏，就是让外邦人很嚣张嘛。神要这样就这样。你的愤怒和火烧要到几时呢？神生气了，隐藏了，不出来了，然后只借着这些尼布甲尼撒把火倒在以色列身上。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。当然我呢可以指着那个时候亡国或被掳的时候，或者说受到敌人羞辱攻击的时候，那个领袖或者是那个约西亚王、西西家王都有这样经验。哎呀，我的时候，这我也当然可以指整个以色列。你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个人团体都是，我们向神呼求，我们不要失去一分钟神的祝福，是不要一秒钟离弃神，神是不可虚与相离的。我们没有时间再浪费了啊！这当然，我们也希望提醒我们自己，不要做一个浪费时间的人，不要做一个屡戒不知悔改的人。我是短少啊，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？这句话是很不满意的话。我们被你造出来，这当然是指世人啊，整个世人得罪你，所以整个世人也归于虚空。我们就想个人或者是个体或者是一个国家吧。哎呀，你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你我们的日子这么短，世人日子这么短，你不让我们悔改，不让我们重得救恩之乐，不让我们多享受一下吗？各位，这我想可以求的，包括求寿求富，你以为西西家求寿一定是不好吗？我们都可以求，你求钱财一定不是不好啊，厚赐百物给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我们就求嘛，只是我们希望我们求的心是对的，用的方法也是对的，神总是保守我们是一个舍己的方式来求这些，否则我们看看主啊，你看我们的日子很短的，你要我们继续在虚空中在你的愤怒中生活吗？第48节，谁能偿祸免死，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？没有人啊，当然一个都不能啊，我们自己都会死，但是神若愿意的话， 我们求神拯救我们。我们人不能常活免死，但神是常活不会死的。当然这句话用在神身上好像有点还太小了，神哪里是免死的，好像他要一个金牌一样。没有，神不需要，但是谁能够被拯救呢？那就是看神咯。神能救他脱离阴间的权柄，死亡的权柄，死的权柄，死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权柄，我常常喜欢提醒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死的权柄就是死的毒钩就是罪的权势，就是律法。死和罪都是很不好的，可是律法是很好的，律法却成为罪的权势啊，就是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律法是勾引我们犯罪的。那这我们都要记得啊，让我们更去依靠上帝，而不要依靠自己，因为我们一旦依靠自己，就走律法的路了。第四十九节，主啊，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？哎，你不是应许这都是大卫的子孙了，我们也好惨啊！你不是应许过了？我不是刚刚也讲过了吗？啊，有的时候神应许好像是错误的。他说永永远远，怎么没有永永远远？我们就知道神不会错，那就是应用在耶稣身上才是完全的。如果一定要应用在我们身上，就在将来吧。不是说在历史上不完全，只是我们要凭信心来领受神的实现应许。一定会实现，我们就求吧。怎么我们没看到呢？现在已经亡了。但是有信心的人就继续能站立得住。但有信心不是不问问题。这个诗篇我想也很有信心，他也问问题啊。但是我们更加信靠神，主啊，求你纪念你仆人们所受的羞辱，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。你记得，这不是记仇，你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吗？爱不计算人的恶嘛，好像我们不要记这些东西。但是如果我们就公平起见的话，我们也希望神每一件事公公正正的来对待这个世人。所以我们受刑罚这是公正的，这没错。但是这些仇敌在那里乱杀乱砍，求主乱侮辱人，求主也纪念，这不是自义，这是求神的公平啊，那些强盛的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啊，这因为那个羞辱原文没有，就是中文和合本就是我怎样将一切强盛的民存在我怀里啊，所以他加一个羞辱可能对的啦，就是说他们的羞辱我都记得。哎呦，这不是说我们在言之必报，而是说我们承认我们需要看到上帝的公平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是，这是圣经上的话，这是旧约的话，也没有错。新约讲那个并没有冲突，就是公义的原则不取消，只是更强调内心还有爱。五十一节，耶和华，你的仇敌用这羞辱，羞辱了你的仆人，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中。这是讲到以色列的这个悲哀哈，我想教会也常常是可以共有这种哀叹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很糟糕齁，让我们自己的罪恶让我们受这么大的羞辱，主的名也受羞辱，不过它的结束还是很美好。五十二节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阿们。好，不管耶和华做了什么事，不管我们理解不理解，不管我们看到好像有多少矛盾和错误，我们还是说神没有错。不但没有错，他的信实，他的公义，他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，他应当被称颂一直到永永远远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恩待，求主让我们也经历 你叫我们，你使我们，你减少我们，我们甚至对这些苦不能不说要到几时呢，主啊，但是我们还是求主恩待我们，不仅是把这些痛苦艰难陈情在你面前，也让我们继续不断的称谢你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因为你配得。我们不是盲目的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是喜悦的，是认识真理下的称颂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